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弘法节目。目前进行的是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在上一次的视频当中，讲到了妙法莲华经讲义第21品如来神力品的内容。前面一集我们已经说明此经的四个相关义理。第一，为何此经的所在之处就是道场？第二，为何此经的所在之处皆因其塔供养？第三，为何诸佛如来都是在此经的所在之处转法轮？和第四，为何诸佛如来都是在此经的所在之处波涅盘的义理。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释迦世尊接下来又为之前所做的开示另外再以重诵的方式来重新宣示其中的真实义理。经文中说，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诸佛救世者住于大神通，位越众生部，现无量神力，舌相至梵天，身放无数光，为求佛道者，现此稀有事。诸佛沁亥身及弹指之身，周闻十方国，地皆六种动，以佛灭度后，能持世经故，诸佛皆欢喜，现无量神力。主累世经故，赞美受持者，于无量劫中，犹故不能尽。世人之功德，无边无有穷，如十方虚空，不可得边际。能持世经者，则为已见我，亦见多宝佛及诸分身者，又见我今日教化诸菩萨。能持世经者，令我及分身灭度多宝佛，一切皆欢喜。十方现在佛并过去未来，亦见亦供养，亦令得欢喜。诸佛作道场，所得密要法，能持世经者，不久亦当得。能持世经者，于诸法之意，名字及言辞，乐说无穷尽，如风于空中，一切无障碍。于如来灭后，知佛所说经，因缘及次第，随意如实说。如日月光明，能除诸幽冥，斯人行世间，能灭众生暗，教无量菩萨，毕竟住一圣。是故有智者闻此功德力，于我灭度后，应受持此经。世人于佛道，决定无有疑。首先我们来整理平时导师在讲述《妙法莲华经》时对于这一段重诵内容所做的语义。这时候世尊想要重新宣示这里面的真实意就以偈颂这么说诸佛是世间有情的救护者，常住于大神通的境界中，又为了令众生幸福而愉悦的缘故因此显现了无量的威神之力譬如如来舌根的功德相一直往上到了色界天并且从他的身上所有的毛孔中 放出了无量无数种的光明。这都是为了那些想要求得佛道的人们才显现出这样稀有的事情来。又如诸佛庆慨的声音以及弹指的声音都周遍普闻于十方佛国，同时大地也都示现出六种的震动。由于佛陀灭度以后，菩萨们能够受持这部《妙法莲华经》的缘故，诸佛全部都首肯他们，都很欢喜，并且为他们显现出无量的神力。再就是为了付嘱和交代这一部经卷的缘故，故而赞美那位受持这个《法华经》的人。像这种事情，即便是在无量劫之中来赞叹，还是无法全部说尽的。当然，这位受持《法华经》者的功德是没有边际，也没有穷尽的。这就犹如十方虚空一样，也是没有办法探究到它的边际一般。世尊又说，能够受持这一部《法华经》的人，就是已经看见我释迦牟尼佛，也是已经看见了多宝佛并且也是看见我释迦牟尼种种分身的菩萨同时又是看见我释迦牟尼在今天正教化了这么多的菩萨。当然，能够受持这一部经卷的人，不但可以使我释迦牟尼和分身诸佛以及灭度的多宝如来诸佛们一切都很欢喜并且十方佛土现在诸佛以及过去诸佛未来诸佛也都同样看见了能够受持这部经卷的人已经如实供养了此部法华经所以同样的也能使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生欢喜如同诸佛坐于金刚座而成就道场所得到的种种秘密重要之法，那些凡是能够受持这一部《妙法莲华经》的人，不久之后，当然同样的也都会得到种种的秘密重要之法。非常确定的，能够受持这一部《法华经》的人，对于诸法的真实义、诸法的名字以及言说，都能够乐说而没有穷尽就好像风在空中吹到一切处所时完全不会有任何障碍是一样的因此在释迦如来灭度以后这些菩萨不仅知道如来所说的经典也知道如来说法的因缘和其中的次第并且更能够为人随着诸法的真实义而如理如实的演说没有障碍这就好像是日月的光明一样能够灭除种种这个幽暗跟昏明像这样的菩萨行走于世间宣说佛法正义的时候自然能够灭除众生心中的无明同时呢也能够教授无量的菩萨们最后毕竟都能够安住于唯一的佛圣之中由于上述这样种种的缘故凡是有智慧的人当他听闻到此经这样的功德利益并且在我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应当是一定要受持这一部妙法莲华经那么将来这个人对于成佛之道的正确义理就决定是不会有疑惑的以上就是平时导师所做的语义的部分 那么世尊在之前常行的部分讲过了之后接着又这个约简义理再以重诵的方式来强调此经卷的重要性。那么也许有的人会这么想，前面常行都已经讲过了，何必还要用重诵又再重复讲一遍呢？那事实上呢，世尊的用意就好像世间的慈父慈母面对将要远行的孩子必须要不嫌烦的多说两遍时时耳提面命，一直要讲到孩子说呀，老爸老妈够了吧这就表示说孩子他既然听到烦了，那就表示说他已经印象非常深刻了，并且很清楚听明白你的吩咐，绝对不会忘记了。因此呢，这就是世尊要用重诵来重复讲一遍加强加深弟子们对于常行中法义的印象。可是在重诵之中，世尊往往又会添加一些在前面常行没有说过的法义要告诉大众。所以在常行之后还是需要再有重诵的这种宣讲。那重诵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宣示前面在常行中已经说的这些道理。因此呢，又再以记诵的方式重新再讲一遍。佛说，诸佛救世者住于大神通，为悦众生故，现无量神力，舌相至梵天，身放无数光，为求佛道者，现此稀有事。佛在这里说，诸佛是世间一切有情的救护者。那在这里，我们应当要先将世间人这个常挂在嘴边的救世主和经文中所说的救世者来做一个义理上的这个明确区隔。我们先来说说世间人是如何看待救世主。譬如在人世间这几十年来常常有人在说救世主这个名称。甚至也有人以拍电影的方式把神话故事跟这个科幻影片结合在一起演出谁是救世主的这个虚构情节。这其实是依个人的见解不同而产生认知上的不同。如果换一个面向，从世俗人间的角度来看，那譬如当极易流行的时候若是有医师能够用药救治世人免于死亡，那么医师他就成为了救世主。当大家遇见他的时候，都会尊称他为恩公、恩人、恩主。但是像这样救治众生所成就的事业不如更有能力者。他能够设法使天下永远太平因为他善于驱使一切的奇能异事为利乐大众而做事这又是范围大一点的救世主。那么也有人呢，他是修学仙道有成的他有能力让更多的人超脱于人间的生老病死，促使那些人得到四天王天的天界境界这也算是另一类的救世主只不过他吹的曲调稍微高了一点所以能够应和的人很少还有人他教导人们持五戒修十善因而使众人往生欲界天，免于人间的老病死这也是一种救世主。 那么更有人呢，他可以教导大众如何离开人间，离开欲界天，而去到清净的梵天。那因此呢，大众都会拥护他，即使不能够受学于他，但是呢，却也愿意认定他为所皈依之主人。这也算是救世主。至少他可以帮助部分人免除掉在人间和欲界天的痛苦。同样的，有人呢还能够教导别人如何达到无色界天的境界。因为色身是苦的根源，所以能够这样子超越欲界色界，当然他也算是另一种不同的救世主。可是即便能够如此，终究还是不能免于三界中的生死流转。因此说，这些人他们所能够治疗众生的各种苦难都是有局限的。所以他们只能够说是世间的救护者。当然不是如同诸佛那样的救世者，毕竟他们不能够称为究竟的救护者。也有一些人在佛教出现之前，自己宣称已经证得阿罗汉果，证得如来果，并且在世间行道救度众生，然而自称是阿罗汉，或是如来的人，却是未能实证此经，而都是在因中说果的愚痴凡夫。因此他们所说之法并没有谁能够令大众全部信受。直到释迦世尊出现在这个世间之后，这个世间才算是真的有了究竟的救世主。但是这位救世主却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主，只是认为因缘成熟了，他就来救护众生。又当这里度众的因缘圆满了，他就又会继续再度受生于别的星球世界之中，再继续他救护众生的旅程。所以宇宙之间，宇宙风既然一直持续不停地吹着，那么如来的脚步当然也就从来不曾停止过。这才是真正的救世的圣者。因此佛世尊从来就不被称作救世主，而是称为救世者。因为他所证是人无我与法无我，所以他从来就不是以主人自居，所以不是主。也就是说，释迦世尊不但烦恼障的现行断尽了，习气种子也都全部断除净尽，同时无始无明上烦恼尘沙惑也都一样全部断尽了。像这样的人无我与法无我的实证者，当然不能说之为主。因此真正懂得三圣菩提的大众都尊称释迦世尊为救世者。然而我们为什么说在释迦世尊出现于人间之前，外道门所谓的如来，所谓的阿罗汉，全部都是因中说果呢？因为这些因中说果的人，他们所修的道和所得的境界都还是在人间欲界天色界天的境界，最多也就只是无色界天的境界。那既然他们所修所证全部都是不离三界生死的境界，那当然不是真正的救世者。在台湾的佛教界，有一位被徒众们称为导师的释应顺，他说如来就是外道所说的思想， 啊，如来就是阿罗汉，阿罗汉就是如来啊，因为他认为在四阿含诸经中记载着，在释迦世尊说如来之道以前，就已经有自称为阿罗汉的外道门，他们当时自称得涅槃是阿罗汉，自称已经成佛是如来。所以释应顺他在自身尚不能如实正确的理解如来之道的情况之下，就妄自以此前后对接的方式认为如来之法是外道法。他真的是太大胆了，他可真的是逻辑混乱，妄作妄为啊。想想看，释迦世尊出世弘法，教导大众如何能够亲证阿罗汉果，如何得涅槃而可出三界生死对于这样透过释迦世尊所教导的能够解脱于三界生死的阿罗汉之道的法，会是外道法吗？当然不是啊！再来说，释迦世尊出世弘法，教导大众如何实证此经如来藏，又教导大众如何断尽一念无明与无始无明更进一步的教导大众将自体清净的第八世如来藏阿赖耶识中所含藏七世心的不净种子转变而断尽分段生死之后，再继续断尽种子的变异现象而断尽变异生死，成就无垢世佛地真如实证究竟成佛果位的佛菩提之道。那么像这样圆满具足般若实相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乃至成佛的四智圆明，这会是外道法吗？再说一遍，当然不是嘛事实上在现代的佛门中，或者是佛门外，都还有许多人不止错会了阿罗汉的境界，更错会了成佛的境界。然而这已经是有佛法流传在这个世间2500多年以后的事情。若是当释迦世尊还没有在人间示现，也还没有开始演述佛法之前，那些外道门误会如来、误会阿罗汉的境界，那可就是世所必然的了。其实如来的这个名号以及如来的境界，诸天菩萨往往都会先来人间为大众说明确实是有阿罗汉可证，也有如来可成这当然是在为释迦如来即将示现在人间而预做的准备必定是要为在此世间的人类先建立这样的思想等到大家都为求证三圣菩提而不可得，却又这个全部都误会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人间实证佛法的因缘成熟了，而释迦如来就可以来示现八相成道，应身成佛因此就有如来出现在人间了。所以只有当世尊转法轮之后，也才真的有阿罗汉在这个世间。所以绝对不能够因为外道曾经说过他们已经是如来，那就说如来是外道法因为他们都是以这个不如实误会的说法而自误误人自称是阿罗汉的所以那些外道们从来都不是救世者，真正的救世者是诸佛如来，只有诸佛如来才是真正的救世者时至今日仍然有一批自称为藏传佛教的喇嘛教徒众们在诓骗世人其实他们不是佛教， 他们是采取印度信力派的写法为本，而套用了佛法的名相，进而混入到佛门当中，在自欺欺人的这个宣称他们秉承的是佛教，然而那是外道法，绝对不是佛法。事实上真正的藏传佛教只有觉朗巴一派所弘扬的是释迦世尊所教导的第八世如来藏妙法，觉朗巴所提出来的他空见教义才是完全符合佛教三圣菩提的义理。那至于西藏在那个时期还有其余的四大教派，虽然不是佛教，由于他们的信众很多，他们又打着佛教的旗号，并且自吹这个自擂自家是佛教的这个最上圣，而欺瞒世人，误导人们以为喇嘛教等同于佛教，事实上呢绝对不是佛教，他们都是大量窃取佛法当中的名相而来包装他们那些鬼神信仰的内容，并且又更进一步的伪造，创造出一些新的名目来迷惑世间人的心智，这其中最严重也最荒谬的就是佛菩萨化身、即身成佛、活佛转世等等妄语行径。起初呢，这些都只是基于一种信仰式的崇拜与传说，其后呢，又透过加入了政权的强化，因而形成了共识与制度。终究来说，在这个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迂回曲折与将错就错的内幕，这些却是很少人能够真实了解清楚的。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喇嘛教非佛教，活佛绝对不是佛，因为我们遵从佛门四依法来检验他们的法义，自然就明确可以知道他们是邪说的附佛外道，这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我们从上面所列举的这些种种情况来看，所谓救世主的传说在未来仍然一直都还是会存在于人间。然而那些呢，只要是想要当主的，他就不会是真主，毕竟他已经被戏服了，早就已经显示出他本身不是真实自由的存在。那既然他连本身都不是绝对的自由，那又怎么能够当上真正的主呢？真正的主是不当主的，因为他是绝对的自由，来去无碍，因此诸佛都是随顺于此经如来藏的清净法性来教化众生，就成了这个救世者，诸佛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救护一切的世间，并且是究竟的救护，始终没有停止过。今天这个单元我们就讲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